好，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
Esther 也是刚刚从短宣回来的哈。
心仪传道也是刚刚从短宣回来啊。
我哋每一个月里边咧，最后一个星期系有翻译。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是有翻译。
所以都俾一啲喺啱啱嚟嘅新朋友知道。
让一些刚来的新朋友也知道一下。
每个星期里面都有粤语或者华语讲翻译另一个的粤语或者华语。
最后一个星期是会用粤语翻译成华语，其他的月份其他的周次都是用中文讲到华语。
每次翻译里面我都有压力的。
每次翻译他都有我都有压力的。
不是翻译的人的问题。
不是翻译的人的问题。
是时间的问题。
是时间的问题。
因为有翻译里面就时间会拖长一点的，
因为翻译时间就会拖长一点，
但又要准时完，
但是要准时结束，
因为一会又有主日学，
因为有主日学
我们的讲员郑博士他讲的题目里面都是很精彩的，
因为我们的讲员郑博士待会的题目也是很精彩的，
所以我都要很准时的去完成这一次的事业是信息，
所以我需要很准时的去完成今天的信息。
在我们结束了四月三四月里面仆人之歌的系列，
在我们结束三四月的仆人之歌的系列，
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很多首的仆人之歌，
我们看到以赛亚书有很多首的仆人之歌，
也都是当我们要进入五月份出埃及记的系列之前，
也是在进入五月份出埃及记的系列之前，
我们出埃及记里面还有四堂里面我们就完成这个系列，
出埃及记我们还有四堂就完成了这个系列，
在这个中间里面呢，我又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的题目，耶稣的逆向施行，
在这中间我就要跟你分享这个的题目，就是耶稣的逆向施行，
都是跟那个的仆人是有关系的，
都是跟仆人有关系的。
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曾经讲一句说话，
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他说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
他说学习知识是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
我们怎样思考呢？
我们如何思考呢？
我们有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惯性的思考的。
我们很多时候是惯性的思考。
或者我们有时候被感谢的。会说好感谢你，多谢你。那时候很机械的。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被人家致谢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很机械式的回答说没事没事。
哇，有一个人我来离开的时候，哎呀，节哀顺便啊，节哀顺便。
有人离世的时候，我们就说节哀顺便。
我们很惯性的去回答。
我们很惯性的去回答。
有些呢的思考呢是重复的思考。
有些思考是重复的思考。
哎呀，死了死了，惨了惨了，又衰了。
哎呀，死了死了，惨了惨了，又衰了。
你一直咁话死了死了，惨了惨了，又衰咗啦。
就一直这样子重复的说。
你啊，迟早衰噶啦。
你就迟早就是衰了。
呢个重复嘅系思维。
因为是一个重复的思维。
有啲嘅思考里边系固定嘅思考。
有一些思维是一个固定的思考。
做医生一定系男嘅，做护士一定系女嘅。
做医生一定是男的，做护士一定是女的。
甚至有啲啊，连谂都唔谂嘅。
有些甚至想都不想。
亨利福特这个福特的汽车的公司的创办人他讲过，
亨利福特这个汽车公司的创办人曾经这么说，
他说思考是最艰难的工作，
思考是最艰难的工作，
这个是大概就是人很少花费精力思考的原因，
这大概都是就是很少人会花费精力思考的原因，
我哋唔想去谂，
我们不想去想，
即系惯性重复嘅谂，
是惯性重复的去想。
但系亦都有人咧系跳出呢一个嘅框框，
但是有些人也会跳出这个框框，
用一啲好非传统性嘅角度去谂问题，
用一些非传统性的角度去想问题。
有啲人话呢个叫做横向嘅思考，
有些人说这是一些横向的思考，
或者叫做逆。向的思考，
或者就是逆向的思考。
我相信你听过这个很熟悉的故事，
相信你听过这个很熟悉的故事。
有一天傍晚，牛顿坐在苹果树底下去休息，
有一个傍晚牛顿就坐在苹果树下，
突然之间有个苹果从树里面跌了下来，
突然之间有个苹果就从树上掉下
来，落在他身边，
掉了在身边，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就想
他就想，
他就思考，
他就思考，
为什么苹果只是向地面跌下来呢？
他说为什么苹果只能向地面掉下来呢？
不是飞上去呢？
而不是飞上去？
不是向左向右呢？
或者不是向左向右呢？
他为了这个搞清楚这个问题，
他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他思考又思考，
他思考又思考，
重复的思考，
重复的思考，
就发现了这个地心吸力，
就发现了这个地心吸力，
这个就是逆向的思考，
这就是逆向的思考。
耶稣经常都是用一些逆向的思维去应对当时的一些的问题，
耶稣也经常用这样逆向的思维去应对当时的问题，
也都用逆向的思维去教导这些的群众，
也用这样逆向的思维去教导当时的群众，
特别在十二章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四节，
特别是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四节，
这个是耶稣在圣殿里面最后的讲道啊！
这是耶稣在圣殿里面最后的讲道。
讲完之后，里面呢，他就是要经历这个受苦了。
讲完之后，他就要经历这个受苦。
就在这个讲道里面呢，他用一种逆转的思维的方式来到教导。
在这个讲道里面，他就用了一个逆转思维的方式来教导。
这个教导里面呢，就不是惯性的，不是重复的，不是固定的。
这个教导就不是惯性的，不是重复的，也不是固定的。
所以这样教导里面引起很多人的议论。
所以这个教导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
第一个的对象是群众。
第一个 的是群众。
是一般人。
是一般人。
第二个的对象里面是门徒。
第二个的对象是门徒。
我相信这些教导也都是针对我们而讲的。
我相信这些的教导也是针对我们来说的。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教导，逆向施行的教导。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逆向施行的教导，
就是反主为仆的耶稣，或者是反主为仆的基督。
第一就是反主为仆的耶稣，或者说是反主为仆的基督。
首先，耶稣在当时里面呢，在圣殿里面去教训人。
首先，耶稣在当时是在圣殿里面教训人，
他就问群众了。
他就问群众，
文士点解讲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吗？呢？
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喂，这个是众所周知的答案嚟噶。
这是众所周知的答案，
唔使谂噶，
不需要思想的。
这个就系里边咧，就系毋庸置疑噶。
这是毋庸置疑的，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但是耶稣就引用诗篇一百一十篇。
但是耶稣就用引用了诗篇一百一十篇。
他说大卫的说话，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
他就说主对我主说，你就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在你坐你的脚凳。
这个是逆向讲法，你说基督这个讲到是基督是大卫的主啊，
这是逆向的说法，基督是大卫的主。
基督不单是大卫的子孙啊，基督是大卫的主啊。
基督不单只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大卫的主。
这是打破传统的看法。
这是打破了传统的讲法。
所以文士听上来很不舒服的。
但是文士听起来就很不舒服。
但是众人呢就很喜欢听。
但是众人就很喜欢听。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这个是一个传统的看法来的。
这是一个传统的看法。
这个也都是当时的神学的应讯来的。
这也是当时一个神学的。
是源于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至到十六节神对大卫家的一个应许来的。
这是源自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到十六节神对大卫家的应许。
因为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
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
你的家和你的国永远在我面前永远的建立，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
所以神是藉着大卫的后裔，就这个子孙复兴以色列国。
所以神是借着大卫的子孙来复兴以色列国。
哦，这个是大卫式的君王来的。
这是大卫式的君王。
基督来临就是大卫式的君王的来临。
基督的来临就是大卫式的君王来临。
这个信念从旧约到新约一直都是犹太人的群众 法利賽人民事裏面一個嘅固定嘅一個觀念嚟噶。
這個信念是從舊約一直到新約，在猶太群眾裡面，法利賽人和文士的一個很固定的觀念。
所以基督係大衛嘅子孫，呢個係猶太傳統嘅思維。
基督是大衛的子孫，是猶太傳統的思維。
亦都反映今日嘅統治者嘅形象都係咁樣嘅。哇！今日統治者應該好似都係大衛式嘅君王嚟到嘅統治。
這是反映了今天統治者就應該也好像是大衛式的那一個的君王的方式來統治。
我哋認為大衛，我哋認為咧君王嘅形象好似大衛咁樣。
我們認為君王的形象就應該是大衛這樣。
係英明神武嘅。
是英明神武。
係神采飛揚嘅。
是神采飛揚的。
所以今日裏邊世界好多嘅擁有權力嘅領導人。
所以今天世界上擁有很多權力的領導人。
為咗顯示佢哋係強大嘅。
为了显示自己是强大的，
是可以继续领导世界的，
是可以继续领导世界的，
让人知道唯有他能够去做王，
让人知道唯有他可以做王，
才能够带领国家更加的伟大，更加的强大，
才能带领国家更加的伟大，更加的强大，
世界更加的和平，
世界更加的和平，
这个是大卫式君王的姿态的来临。
这是大卫式君王姿态的来临，
都是一般我们的这样的想法来的，
也是我们一般的想法。
我们期待这些的君王就是这样来拯救我们，
我们期待的君王就是这样来拯救我们。
所以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所以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是君王，
是君王，
好像大卫这样，
就好像大卫一样。
这个都是新约福音书和新约的书信都是一个很核心的主题的。
这也是新约福音书和新约书信一个核心主很重要的核心主题。
有超过十次直接或者间接去表明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
有超过十次就是很直接或者是间接去表明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
好像马太福音里面所讲。
就好像马太福音所说。
路加都是这样讲的。
路加也这么说。
很刻意将耶稣的家谱 家谱是追溯到大卫。
他很刻意地将耶稣的家谱就追溯到大卫。
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三节里面这么讲。
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
强调大卫是耶稣的先祖。
他是强调大卫是耶稣的先祖。
他从这个人就是大卫的后裔里面，神已经照着所应许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的救主。
从这个人的后裔中，他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立了一个位的救主，
所以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
所以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
使徒保罗也都在罗马书一章十三章一章三节里面这样宣告。
使徒保罗也在罗马书一章三节这么宣告，
按肉体说主耶稣基督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按肉体说主耶稣基督是大卫后裔生的。
在这个信念同样是在启示录使徒约翰这样讲，
这个信念同样在启示录使徒约翰也这么说，
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
看啊，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
但是马可福音的观点似乎有一点谨慎，
来到马可福音的观点就似乎有一点的谨慎，
甚至有一点保留，
甚至有些的保留。
在马可福音里面只有两处的地方是以大卫的子孙来到介绍耶稣，
马可福音就有两处的地方是以大卫的子孙来介绍耶稣。
第一次就是记载马巴底马曾经呼喊耶稣为大卫的子孙，
第一次是记载巴底马在曾经呼喊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哎呀，大卫的子孙啊，你医我啊，你医我啊，
大卫的子孙你知道我，你医我。
第二次就是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以大卫之国和他们一起出盼望的弥赛亚这样去欢迎耶稣。
第二次是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是以大卫之国一起的盼望弥赛亚这样子的来临来欢迎耶稣。
耶稣就是大卫的根，他就是大卫的后裔，他来了。
耶稣就是大卫的根，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来了。
如果说马可否定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如果说马可否定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似乎是言过其实，
似乎是言过其实。
当然他都会承认的，
当然他也是承认
的，他都是要继续去看，这个是我们一直来到并去持守的一个的这样的信念的，
他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以来让他持守的一个的信念。
但是马可福音里面没有好像其他作品这样去突出大卫，耶稣是大卫子孙的身份。
马可福音却没有像其他作品一样去突出耶稣是大卫子孙的这个的身份，
这个也都很真确的，
这个也是很真实的。
你看到里面耶稣不单只是大卫的子孙，
这里看到的耶稣不单是大卫的子孙，
所以很刻意里面呢去引用这个诗篇110篇第一第二节里面所讲了，
所以他很刻意的去引用诗篇110篇第一第二节，
主对我主说，
主对我主说，
就是大卫的主也都是比大卫更高那个，
就是大卫的主也是比大卫更高的那位。
哇，那个主对我主说，
那位主对我主说。
啊，这个讲到里面弥赛亚不单是大卫的子孙，
这里讲到弥赛亚不只是大卫的子孙，
哇，弥赛亚更是大卫的主来的，
弥赛亚更是大卫的主，
大卫是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不是耶稣不是马可所关注的，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不是马可所关注的，
马可一直所强调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马可一直所强调的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OK， 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一句的说话就这样说，
在马可福音第一句话就这么说，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他是大卫的主，
他是大卫的主，
只是这位大卫的主是一位怎样的主呢？
这位大卫的主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主呢？
作者马可就用一个破传统一个逆向的思维去说明大卫的主是怎样的，
作者马可就用了一个破传统跟逆向的方式来形容大卫的主是怎么样的，
打破了犹太的传统和历代以来的一般的思考，
打破了犹太传统跟历代以来一般的思考，
一般的思考基督是大卫子孙，
一般的思考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现在他说是大卫的主，
但是他现在说他是大卫的主，
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上帝的儿子，
不过他不是一个用凯旋的姿态去出现，
但是他不是用凯旋的姿态来出现，
他是用一个也都不是藉着强大的权势来到的彰显，
那也不是借这个强大的势力权势来彰显，
所以马可福音里面他整个的主题他是以这个的第十章里面可以看得到，
所以整个马可福音主题在第十章是可以看到的，
他讲到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尊为元首的统治你们，
他说你们都知道各国都有被尊贵的元首来统治你们，
但在你中间不是这样的，
但是在你们中间不是
这样，谁想做大的，
谁想做大的
就要做你们的即仆役，
就要做你们的仆役，
谁要中间里面为首的，
谁在你们中间想要为
首的就要做大家的奴仆，
就要做大家的奴仆，
所以这讲到说人子来里面不是要受人服侍的，
所以这里说到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
乃要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
并且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所以耶稣是大卫的主，
所以耶稣是大卫的主，
他是超越个君王，
他是超越了君王，
他都是用君王的身份去来到世间，
他也是用君王的身份来到世间，
他比大卫更加的伟大，
他比大卫更加的伟大，
但是他用一个的仆人的身份来到世间，
但是他是用一个仆人的身份来到世界，
这一位的这一位的上帝的儿子耶稣，
这位上帝的儿子耶稣
在出来传道之前他只是一个牧长斗木佬，
在出来传道之前，他也只是个木匠。
他用了30年去服侍屋企人。
他用了30年来服侍家人。
但是他的这样的身份是被同乡喺度嫌弃。
他这样的身份是被同乡所嫌弃的。
你唔好话系大卫嘅子孙啦，你唔好话更加唔好话大卫嘅主啊，大卫嘅子孙佢哋唔能够去接受。
你不要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或者大卫的主，他们连大卫的子孙他们都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不是玛利亚的仔吗？
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
这个不是雅各犹大西门的哥哥吗？
这不是雅各犹大西门的哥哥吗？
他的妹妹不在我们中间吗？
他的妹妹不在我们中间吗？
所以是这一位上帝的儿子耶稣，
这位上帝的儿子耶稣，
是 被审判的那一晚，
在被审判的那一晚，
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被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没否认，你已经说了。
耶稣没有否认，你已经说了。
所以他都是来到的去接受这个这样的称呼。
他自己也接受这样子的称呼。
那些的兵丁啊，给他耶稣里面披上紫色的外袍。
那些兵丁给耶稣披上紫色的外袍，
就好像黄袍加身咁样，
就好像黄袍加身。
哇！犹太人嘅王万岁啊！
犹太人的王万岁啊！
其实喺度耻笑佢，
其实在耻笑他。
祭司长、经学家嘅里边更加耻笑耶稣，
祭司长、经学家更是讥笑耶稣。
啊，调转咗啊，就系话以色列嘅基督。啊！以色列的王基督啊，
就是以色列的王基督啊。
现在你可以从十字架下来，让我们看见就信了。
现在你可以从十字架下来，我们看见了就信。
所以这位居位的君王，
所以这位居位的君王，
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
是大卫的主，
是大卫的主。
他反而取了奴仆的形象，
他反而取了奴仆的形象。
至甘卑微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边。
至甘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是倾覆性的，
这是颠覆性的。
这个是反常态的，
这个是反常态的。
这个是逆转的，
这是逆转的。
跟当时主流的尼赛亚君王的看法，就是民事的观点是相违背的。
跟当时主流弥赛亚君王文士的观点是相违反的。
所以耶稣基督是大卫的主。
所以耶稣基督是大卫的主，
但是这位的主，这位的君王是用逆向的形象，就是奴仆去表达自己。
但是这位的君王，这位是用一个奴仆的形象来表达自己，
就是我们这个奴仆这个形象，
就是一个奴仆的形象。
但是这个形象是曾经给你们看过，
这个形象曾经给你们看过，
是美化了的，
是美化了
的，但是实际的形象应该是这样。
那实际的形象可应该是这样。
根据考古文献所得里边，耶稣可能呢一个嘅所谓君王呢一个咁嘅形象里边，就系一般人就系咁样。
根据考古的文献所得，他就好像一个一般人的形象，
同我哋传统嘅谂法里边咧系大不相同嘅。
跟我们传统的想法是大不相同的。
呢一种嘅形象改写咗大卫嘅主嘅形象。
这个的形象就改写了大卫是主的形象，
是反主为仆，
是反主为仆，
是一个受苦的仆人的形象，
是一个受苦仆人的形象。
但你将这个仆人的形象反转过来的话，
如果你将这个仆人的形象再反转过来的话，
它是带来人类的保护和安慰，
它是带来人类的保护和安慰。
所以我们看东西不要只看一边，看另一边啦。
所以我们看东西不能只看一边，要看另外一边。
在耶稣的形象里面，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主。
在耶稣的形象，他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主。
他当然可以用这样的形象去拯救。
他当然可以用这样的形象来拯救。
但是反转为仆。
但是他反主为仆。
带来真真正正的人类的保护和安稳。
就带来真真正正人类的保护和安慰，
同我哋呢一个时代里边所讲嘅强人嘅统治系完全唔一样。
就跟我们在这个时代用强人的统治是很不一样。
作为耶稣嘅门徒，我哋应该亦都有呢个逆向嘅思行。
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应该有这样逆向的思行。
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嘅仆人。
谁愿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
我哋固然唔会用大卫嘅主去自居。
我们当然不会用大卫的主来自居。
但是我们有意无意之间里面，我们都是要会自我的作主，自我的作王。
但是我们会有意无意的自我的作主，自我的作王。
我们口口声声或者为人好，
我们口口声声是说为别人好，
也都可能是为了要控制这些的人。
那可能也是为了要控制这些的人。
这个我们要小心，
这个我们要小心。
我们当然用爱心，我们应该要用爱心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要用爱心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应该用这个的去关心和参与在福音上面，或者在社会上面里面种种的服侍。
我们应该关心和参与福音上或者社会上种种的服侍。
让我们都是以一种的反主为仆的 一个咁样嘅形象嚟服侍。
让我们用一个反主为仆的形象来服侍。
琴日喺群组里边，我收到一句咁嘅说话。
昨天我在群组里面说到这样的一句话。
就系教宗方济各留下一句嘅箴言。
就是教宗方济各留下了一句的箴言。
佢话重要嘅唔系你拥有啲乜嘢。
他说重要的不是你拥有什么。
重要嘅而系你成为一个点样嘅人。
重要的是你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是为他人做过什么，
而为了别人他人做了什么，
是服侍过什么，
或者说服侍过什么。
当然我们这里说 We are not served to be saved, but we are saved to serve。
我们不是靠服侍以致得救，我们是要服侍神，服侍人，使我们得救之恩与我们得救之恩相称。
啊，大概中文就是这样的意思。
中文就大概
这个意思。我们不是用服侍来得着这个救恩。
我们不是用服侍来得着这个的救恩。
但是我们应该有跟救恩的这样的相称去里面的回应去服侍人。
但是我们要跟救恩有相称的来作为一个回应和去服侍人。
耶稣所走的服侍的路就是反主为仆的路。
耶稣所走的这个服侍的路就是反主为仆的。
他是大卫的子孙。
他是大卫的子孙。
是应许的弥赛亚。
是应许的弥赛亚。
他更加是大卫的主。
他更是大卫的主。
但耶稣不以这个大卫的君王、大卫的主的身份自居。
但是耶稣不是以大卫的主或者是大卫的身份来自居。
反而以奴仆的身份进入这个世界。
反而是用奴仆的身份进入的这个世界。
服侍这个世界。
服侍这个世界。
倾覆这个世界。
颠覆这个世界。
他让他的门徒亦都是用逆转逆向的身份里面去进入这个世界。
他也让门徒用一个逆向的身份去进入这个世界。
也都用这个逆向的身份里面去服侍这个世界，
也用
去倾覆这个世界。
也用这个逆转的身份去服侍这个世界，去颠覆这个世界。
这个不是在教宗这样的位置去做。
这不是在教宗这个位置来做，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的门徒都应该是这样的身份去做。
是我们每一位基督的门徒都应该用这样的身份去做。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逆向的言论。
第二个意向的言论。
就是反伪归真的这个寡妇。
反伪归真的寡妇。
这个里面呢，就是一般当时里面呢，就是说到呢，认为民事和财主的信仰的表达是不是正确的呢？
这里一般那时候认为是文士跟财主的信仰表达是不是正确的呢？
耶稣说答案不是。
耶稣的答案是不是。
反而是一些平民百姓的一个小寡妇小小的奉献才是真诚的。
反而是平民百姓小寡妇小小的奉献才是真实的。
耶稣还用一个伪装的文士伪善的财主去对比这个真诚的寡妇。
耶稣就以一个伪装的文士跟伪善的财主去对比这一个真诚的寡妇。
要我们反伪为归真。
要我们反伪归真。
在38-40节里面这样说。
在38-40节这么说。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在会堂里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严重的刑罚。
在这里耶稣用了四个分词去指责文士。
这里耶稣用了四个的分词来指责文士。
是喜爱长衣。
是喜爱长衣。
是喜爱在街市上面向人问安。
是喜爱在街市上人问安。
在会堂高位。
在会堂的高位。
在筵席的首座。
在筵席的高座。
刻画是喜欢为首和受人注意的一班的文士。
就是一班受人为喜欢为首受人尊敬的文士。
但耶稣对这班人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指责。
但是耶稣对这班人就有很严重的指责。
他说这一班人是虚伪的，你们要防备他们。
他说这班人是虚伪的，你们要防备他们。
他们作很长的祷告。
他们做很长的祷告。
他用长久的祷告祈祷里面去掩饰。
他用长久的祷告来作为掩
饰。他扮作很敬虔。
他扮得很敬虔。
在实际里面是侵吞寡妇的家产。
但是实际里面他是侵吞了寡妇的家产。
所以这里作者是用寡妇的家产被侵吞和民事伪装的祷告 作一个咁样嘅对比。
这里作者以寡妇家臣被侵吞，然后文士伪装的祷告作为一个的对比。
我哋知道喺新旧约圣经里边，上帝所睇重嘅敬虔系咩嘅敬虔呢？
他知道从新旧约圣经，上帝所看重的敬虔是什么敬虔？
喺以赛亚书里边讲过，唔系喺圣殿里边嘅祷告啊。
在以赛亚书说，不是在圣殿里面的祷
告。你喺圣殿里边喺教堂，你举手祷告啊，我必不佢唔会睇噶。
你们在圣殿里面举手祷告，我必不看。
神所关注的就是一些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和为寡妇辩屈的人。
神所看重的是那些在学习行善、寻求公义、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给为寡妇辩屈的人。
这个才是真正的敬虔。
这个才是真正的敬虔。
真正的敬虔里面是 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真正的敬虔是在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有敬虔的形式，没有敬虔的实质。
有敬虔的形式，没有敬虔的实质。
这些人要避开。
这些的人要避开。
因为这些人是伪装的。
因为这些人是伪装的。
另外也都在这里面，耶稣去形容有些伪善的财主。
耶稣也在这里形容了一些为善的财主，
他指责他们。
他指责他们。
耶稣对着银库里面坐，看到这众人怎样去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投了若干的钱。
耶稣对银库，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么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投了，
若干的钱。
若干的钱。
若干的钱，对。若干的钱有多少呢？
若干的钱有多少？
这个没有记载，
这里没有记载，
但肯定就是不少的。
但是肯定是不少的。
耶稣就坐在这个地方里面，应该是叫做的是妇女的院，妇女女人都可以入去的一个院。
耶稣就坐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女院，就是妇女都可以进去的这个院子。
马可讲过一个地方里边，银库唔系一个地方嚟噶吓。
马可有说过，银库不是一个地方。
可能咧指一个器皿叫奉献箱。
他可能指的是一个器皿，是一个奉献箱。
耶稣究竟点样知道或者系知或者系睇见财主投咗几多若干嘅钱呢？
耶稣怎么知道或者是看到财主投入了多少钱呢？
因为当时喺圣殿收集呢个奉献呢个嘅银库啊，呢个器皿咧系用金属去制造嘅。
当时在圣殿收集这个奉献的器皿是以金属来制作。
哇！你当呢个铜钱或者啲银币投入去边咧，就系咚咚就有声噶啦吓。
当你将你的银币或者投入这个器皿里面，就会有一些咚咚的声音。
所以个声有几大？
那个声音有多大？
声有几多？
声有多？
就表示你嘅钱币系投几多噶啦。
那就表示你的钱币投了多少。
所以你投咗好少，个声就自然好少啦。
你投了很少，你的声音自然就
甚至系听唔到嘅，
甚至听不到。
所以马可喺度特意突出系有好有啲嘅人里边咧，许多人系投咗好多嘅钱，若干嘅钱，呢个财就系指财主。
马可就在这里讲了，有许多的人投入了若干的钱，很多的钱，这就是主子。
系强化一个多嘅感觉。
他就是要强化一个多的感觉。
呢个系叙述当时嘅门徒系以至读者要小心提防呢个财主背后嘅动机同埋价值啊！佢为点解会咁样呢？
这里就像这里就要提示门徒神智读者要小心提防这些的财主奉献。
其实佢系想强调佢哋都系一班伪善嘅。
他要强调的是，他们是一班伪善。
他背地里面是被人知道他里面在奉献，而是奉献最多的那个。
他背地里是想让人家知道他在奉献，而且是奉献最多的那个。
是最多声，也都是最大声的那个。
是奉献最大声，也是最多声的。
你这样应该是值得最好、最值得表扬的那个。
也就是值得表扬的那一位。
但耶稣逆向的表扬不是文士，不是财主。
但是耶稣逆向的表扬了，又不是文术，也不是财主，
不是去、表扬文士的祷告，财主的奉献。
他不是 表扬文士的祷告或者是财主的奉献，
是微不足道的寡妇，
是微不足道的寡妇。
耶稣就特别去提这个寡妇，
耶稣就特别去提这位的寡妇。
呢度里边讲到呢一个寡妇嘅奉献系点样奉献呢？
这里讲到这位寡妇是怎么样奉献呢？
系真诚嘅，
是真诚的。
因为佢投咗两个嘅小钱，
因为他投了两个的小钱，
就系一个嘅铜钱，
也就是一个的铜钱。
啊，呢两个小钱系当时最细嘅币值嘅单位。
这个两个小钱是当时最小的币值的单位。
两个小钱就一个嘅铜钱。
两个小钱就是一个的铜钱，
一个铜钱就是一个银币的百分之一，
一个的
百啊，一百分之一，
一个的铜钱就是银币的百分之一，
一个的银币呢就是当时的一日的工资，
一个的银币就是当时一日的工资。
啊，我们来计一计条数啊，
我们就来计算一下，
就今日新加坡即系最低嗰个时薪是几多呢？
今天新加坡最低的时薪是多少？
啊，大概是10蚊或者10.5。
十块或者十块半。
啊，做你个8个钟头啦吓。
做足八个小时。
八个钟头里面咧就有84蚊。
八个钟小时之后就有84。
八十四蚊嘅一百分之一系几多呢？
84块的1%有多少呢？
就系8.4。
8.4。
8.4就系啦，就系即系而家里边嗰两个小钱就系、是。相等于个8.4，咁投喺呢一个嘅奉献箱里边。
所以相比两个小钱，就是等于今天的8.4投入
奉献箱。就系咁细嘅钱嘅啫。
就是这么小的钱。
耶稣就叫呢个门徒嚟同佢讲。
耶稣就叫了门徒来跟他说。
佢话呢个嘅寡妇所投入呢个嘅8.4啊，比众人所投嘅更多。
这个寡妇所投入的。8.4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因为寡妇所奉献虽然小，但是是从不足里面去投进去的。
因为寡妇的奉献虽然小，但是她是从不足里面投进去的。
比财主在从有余中取出来的许多众多，
比财主从有余之中的取出来的更多。
这个是逆向的讲法，
这个是一个逆向的讲法。
讲到神国的行那个的即系评价唔系数量，而系方向。
讲到神国的评价，不是数量，而是方向。
要对神有内心里面嘅真诚。
要对神有内心里面的真
诚。所以耶稣以寡妇嘅奉献作呢个讲论，再一次去呼应咗福音书特别马可福音里面一贯嘅逆向嘅主题。
所以耶稣以寡妇的奉献来呼应了福音书一贯的一个逆向的主题。
奉献最多最真的是寡妇，不是财主。
奉献最多最真的是寡妇，不是财主。
因为寡妇是将一切的你要投上去的。
因为寡妇是把她一切的投上去。
就在诫命所讲的，要是尽心尽性尽意。
也就是尽心尽性尽意，
是胜过财主的奉献，
是胜过财主的奉献。
真正的奉献虽然是最少，而且是不足。
真正的奉献虽然是最少，但是且不足。
但是将全部是奉献出来。
但是却是全部奉献出来。
我们的敬虔，
我们的敬虔，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奉献，
我们的奉献，
我们的侍奉，
我们的侍奉。
是伪装的文士，
是伪装的文士，
是伪善的财主，
伪善的财主，
又是那位返伪归真的寡妇呢？
还是那位返伪归真的寡妇呢？
这个是耶稣一贯使用的逆向的教导的方式，
这是耶稣一向使用的逆向教导的方式。
在前的在后，
在前的要在后，
在后的在前，
在后的要在前，
自高的必为卑，
自高的要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自卑的也必升为高。
贫苦饥饿的人有福了，
贫苦饥饿的人有福了，
富足饱足的人有祸了，
富足饱足的人有祸了。
一个讨饭的拉撒路和天天大鱼大肉的财主死后里面有不同的际遇，
一个讨饭的拉撒路跟天天大鱼大肉的财主死后的有不同的际遇，
一个在马亚伯拉罕的怀里面，
一个在亚伯拉罕的怀中，
另一个呢 在火焰的里面，
另外一个却在火焰中。
你要做哪一个呢？
你要做哪一位呢？
我们不是说贫穷的人比一般的人说特别有才是有几分的美德，
我们不是说贫穷的人比一般人有多少的美德，
或者贫穷的人会特别的真诚一点，
或者是贫穷的人会特别真诚一点，
但是他们的确是比一般人是少了一些假冒为善，
但是他们确实比一般人少了一些假冒为善。
因为我们有钱有脸的人，有钱有面的人，
因为有钱有面的人，
我们都有隐藏了，很有技巧的去将自己隐藏了起来，
我们很有技巧的把自己来隐藏起来。
穷人总是隐咩隐藏啲咩呢？
穷人能隐藏什么呢？
穷人总有咩私隐呢？
穷人又有什么私隐呢？
穷人或者比较容易依靠。
穷人可能比较容易依靠，
因为冇得选择，
因为没得选择，
佢需要依靠先能够存活。
他必须要依靠才能够存活。
所以耶稣嘅逆向嘅私隐施行，让我哋知道佢嘅价值嘅判断系倾覆咗世俗嘅价值嘅判断。
耶稣的逆向施行是让我们知道他的价值的判断是颠覆了世俗价值的判断。
最低嘅唔一定系好，
最低的不一定是好。不一定不好，
最低的不一定不好，
最低的不一定不好，
最终是会升为高，
最终还是会升为高，
最小的不一定不好，
最小的也不一定不好，
因为是最真的，
因为是最真的，
最坏的情况也都不一定是最惨，
最坏的情况也不一定是最惨，
因为最终可以是变好的，
因为最终可以是变好的，
就是我们是不是讲主所讲的，
我们是不是说主所说的，
行主所行的，
行主所行的，
是思主所思的，
也思主所思的，
是想耶稣所想的，
去想耶稣所想的，
是用耶稣的视角去看一些事情的，
是用耶稣的视角去看一些
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有所不同的，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就有所的不同，
在任何的环境，特别在逆境里面，
在任何的环境，特别是在逆境里面，
可以操练我们这种的逆向的思维，
可以操练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逆向的思维。
今天我们所遇到的事不一定是不好的，
今天我们所遇到的事不一定是不好的，
你说 可能是很负面，
你可能可以是很负面，
也都可能是正面的，
也可能是正面的，
负面看到的都是伤害，
负面看到的都是伤害，
正面看到的却是爱，
正面看到的却是爱。
我们往往都是从负面去看一些东西，
我们往往从一个负面来看一些东西，
哇，看这个里面一定是吞吃一切所要的，
你看这个就好像是吞食一切所有，
这个里面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重复去惯性的去想，
我们一直都重复很惯性的这样子去
想，我们可不可以去逆向去想一想，
我们可不可以逆向去想一想，
其实这个老虎是保护一切所爱的，
其实这只老虎保护他一切所爱的，
这个就是逆向的思维，
这就是逆向的思维，
逆向的思考可以化腐朽为祝福，
逆向的思考是可以化腐朽为祝福，
在逆境中里面仍然是喜乐满溢，
在逆境中仍然可以是喜乐满溢，
在世界上里面哪一个是最快乐的呢，
在世界上哪一个人是最快乐的呢，
有人说犹太人认为世界上是买豆的人是应该是最快乐的，
犹太人认为世界上是卖豆的人是最快乐的，
他们永远不用担心这些豆买不买得出，
他永远不用担心这个豆卖不卖得出去，
假如这些豆买不完，
若是这些豆卖不完，
他可以拿回家做豆浆，
他可以拿回家做豆浆，
如果这个再拿出来呢，就是买给其他的人，
再拿出来卖给其他的人，
如果豆浆买不完，
如果豆浆卖不掉，
可以变成豆腐，
那就可以变成豆腐，
或者豆腐买不成就变硬了，
豆腐卖不成变硬了，
就当豆腐干来买咯，
那就变豆腐干来卖，
豆腐干又买不出的话，
豆腐干又卖不出的话，
就将豆腐干腌起上来变成这个腐乳咯，
就把豆腐干再腌起来变成腐乳，
还有一个选择，
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这些买豆的人里面将买不出的豆里面拿回家加上水，让这个豆里面去发芽，
这些卖豆的人如果卖不出去就把豆拿回家加上水然后再去让它发芽，
几日之后里面呢，就是他可以呢，就是可以改买这个豆芽，
所以几天之后，他又可以改卖成豆芽了。
呢个豆芽如果买唔晒嘅话咧，就可以让佢里边咧长大成为一个嘅豆苗。
所以如果豆芽卖不到，又可以让它长大变成豆苗。
如果豆苗都系买唔晒晒咧，就让佢嚟到长大咯，自己长大咯。
然后豆苗又卖不出，又让它自己长大。
而直到喺花盆里边当呢个嘅盆景嚟到卖咯。
然后就放在花盆里面当成一个盆栽来卖。
如果个盆景又卖唔出咧？
如果这盆栽又卖不出去呢？
咁啊，将佢移植到喺泥土里边咧，将佢喺泥里边去生长。
然后又把它移植到泥土里面，让它自然的生长。
喺几个月之后里边咧，就结出好多新嘅豆嚟啦。
那几个月后，它就可能结出许多新的豆。
一粒豆就变咗而家里边成八粒嘅豆。
那一粒豆就变成现在剩 像百粒的豆。
你想想这是多划算的事呢？
你想想这是多么划算的
事。所以一粒豆的遭遇，
所以一粒豆的遭遇
可以有无数的精彩的选择，
是可以有无数精彩的选择。
人更加是这样，
人也是这样，
在遭遇过很多冷落的时候，
在遭遇了许多的冷落之后，
其实都有很多无数的精彩的选择，
其实也可以有无数精彩的选择，
是我看我们怎样想的。
那就看我们怎么想。
当你遭遇到挫折的时候，
当你遭遇到挫折的时候，
不要灰心，
不要灰心，
不要失望，
不要失望，
稍微变通一下，
稍微变通一下，
就有好的一个的前景，
就会有一个好的前景。
这个就是逆向施行的方式，
这就是逆向施行的方式。
这样去想，成功率成长率就越高。
如果你这样子的去想，你的成功率，你的成长率就比较高。
有套的电影电视剧叫做我们要好好的，
有套电视剧叫我们要都要好好的，
主角有句说话类似逆向的讲法，
主角有一句话有类似逆向的说话，
他说跌落在埃尘里面的才能够感受到泥土的芬芳，
跌落在尘埃里面的才能感受到泥土的芬芳，
也都只在泥土里面才能孕育出真正的生命，
也只有在泥土里才能孕育出真正的生命。
让我们用这种的逆向施行去度过我们任何的际遇，
让我们用这样子一个逆向的施行去度过我们任何的遭遇，
用反主为仆反伪为真的逆向施行，
用反主为仆反伪为真的逆向施行，
在逆境中里面孕育出真正的生命，
在逆境中孕育出真正的生命，
在逆向中是散发出基督芬芳的香气，
在逆向中散发出基督芬芳的香气。
所以求上帝去教导我们，
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
在反复的逆境里面，我们怎样能够好像耶稣一样这样去逆向施行，
在反复的那个逆境中，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逆向施行，
这个是帮助我们去对付一切逆境里面的一个的很大的动力，
这是帮助我们在逆境里面的一个动力，
能够迎难而上，
是迎难而上，
反主为仆
反主为仆，
反伪归真，
反伪归真，
这个才是能够真正见证主荣耀神的方式，
这才是真正能够见证主荣耀神的方式，
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忠心的仆人，
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忠心的仆人。
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到安静自己，
弟兄姐妹，让我们安静自己，
问问自己，我们要成为上帝的仆人，
我们要成为上帝的仆人，
我们要去影响人，
我们要去影响人，
我们究竟是怎样去影响，
我们要怎么样去影响。
我希望我们当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很坦然的能够在主的宝座前面，能够说我们都是一个真诚的，我们都是一个很愿意信靠主的，有忠心有先知的仆人，能够用这种的方式能够来荣耀主荣耀神。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再次回应到过去与诗约里面，我们看到一些的旧约仆人之歌，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成为上帝的仆人真的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以一个真的逆转的逆向的这种的身份来服侍，那种的心态，以致看到我们你所悦纳的不是我们是拥有多少，乃是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位的仆人，能够 去服侍什么样的人。主啊，教导我们，检查我们，也悦纳我们的服侍，也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很多的疑惑，让我们觉得很不公平，让我们很觉得不服气，让我们都能够再一次以耶稣的眼光、耶稣的思想、耶稣思考的方式，能够来思考去行耶稣所行的，说耶稣所说的。愿主悦纳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名而求。